为昨天我们谈到主的引导，什么人容易被神引导。我们也从昨天的信息里面，我们知道神引导我们的内容目的是什么。一个爱慕神的人能够蒙神的引导，神引导我们就是能认识我们所信靠的主。所以在昨天我们讲到神的一个名字，就是耶和华，他是神。把我们救了以后，他要把我们留在地上，来经验他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能够经验到的一位神。这是我们每一天生活里面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功课。要不然的话，我们得救以后在地上做什么呢？我们看见神引导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在旷野里面要以色列人学什么功课？在那里实在是个大而可怕的荒凉的旷野，但是在那个旷野里面，他们学习到不但认识自己，也认识那一位救他们的神。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可以看见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和内容。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你看在这里讲到他们在红海的以后归了摩西，摩西是预表耶稣的。那个灵石就是马拉，马拉是也是预表耶稣的，灵水也是预表耶稣的，灵磐石也是预表耶稣的，对不对？如果我们再深入看一看，他们到了那个马拉苦水的地方，神指示他们一棵树抛在那苦水里面，那个苦水就变甜了。那个树是预表什么呢？也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要学习一个功课， Jesus is the answer， 是不是？我们常看见这样一个标语，因为这一位主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是一样，他是个永活的神， He's a living God。 他的名字就是 I am， 一个现在时的 am， 永远活着，现在活着，是我们的一切，在这世上以他的一切来做我们的后盾，做我们的保障。我前些日子看过一篇文章，上面讲到有人到莫斯科的红场去参观这个列宁的墓，在里面他的墓上面写的几个字啊，这个英文呢是这样翻译，他说 No man ever wrought as Lenin, He was the greatest teacher of all time. He was theGreatest leader among men. He was the author of a new social order. He wa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啊，这里一个很好的介绍。我们注意这里的话。He was, he was, he was. 我们所信靠的主是什么？ He is， He is， 这有很大的问题。所有世上的伟人的确是伟大，很多人纪念这些伟人不过是纪念他们从前的成就。主耶稣与这些伟人有什么不同呢？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 He is 不但从前是这样，他现在也是这样。我们在世界上如果所敬拜的主，我们就一直想到他在1900多年以前做过多少事，说了多少的话，成就了十字架的福音。我们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么多，我们对于他的观念就好像一个人对于伟人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宗教仍然是个死的宗教，好像一个党，好像一个主义，没有两样。今天很可惜的，许多基督徒把信主当作入党差不多，虽然表面差不多啊，不过不承认。把我们对于主的跟随好像跟随一个地上的伟人拜长的态度，虽然我们嘴里不承认。因为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历史上的耶稣，我们没有注意到现在活着的主。我们实在需要在这方面天天来学习，神引导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就是要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这就是保罗他人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此保罗他在见主面的时候，他能够向神说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它的丰富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基督耶稣的丰富。我怕我们很多人像以弗所的教会，我们说我们是富足了，我们一无所缺，但是神却说我们是赤身露体，是贫穷可怜的瞎眼。今天我们来谈到第二点，神引导我们是为了什么呢？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尊主为大，以主为乐。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我们找出了一起来读，用国语都可以，广东话英文都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大声读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里也能看见，又有保罗他一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事，有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凡事犯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当他把这个目的活出来的时候，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啊，你信主之前对于主的道理的感觉怎么样？我信主之前，我对于主的道理啊，感觉很不舒服。因为我发现呢，有两点，基督教的道理非常的武断，绝对，太绝对。很多宗教的信徒都说，你信什么教？啊，你信回教。啊，你信佛教，你信啊什么教？啊，以后他们都说很好很好，宗教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基 督徒呢越信的虔诚呢就越武断。圣经的道理说，你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主耶稣讲，一个人不能拜两个神，不能有两个主。所以这个基督徒也谈得很好很好，都差不多了，基督徒就抗议，不行啊，不能信别的，只能信耶稣。所以这个让我很讨厌，这些人呢很难呢跟他相处，很难相处。第二，发现这个基督徒啊，这个道理啊，他的要求不但是绝对呢，他的要求是完全的，完全。我们可以看几处圣经，这个马太福音22章，马太福音22章34节到40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我看到这个听见这个话呢，我最讨厌的一个字就是尽。尽，这个耶稣啊，真是要人的东西啊，这要的你一样东西都不剩，要尽。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吃饭呢，这个一个人呢，他来一吃，把东西都吃光了，没有一点给你，那这个人是很可怕啊！他要不要？要了就全拿光。这个主耶稣啊，他要了就把你所有的要光，一点不能剩。不但这样，这个路加福音14章，那里有这样的话。路加福音14章。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哎呀，看见这个，看见耶稣啊，实在不能信。一信了以后，六亲不认。所以很多的父母就怕儿女信耶稣，为什么？一信耶稣就不能爱父母，这怎么办呢？完全把我辛辛苦苦的都给他拿去了，这实在是个大问题。感谢主，我的成见到后来信主之后就发现是我的误解，是我的错误。你看见旧约的诫命，上面主耶稣的分析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尽。但是主说，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是虽然呢，都给神拿去了，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爱人如己。如果我们把东西都给了主，我们还有什么留下给人的呢？我们怎么能爱人呢？好像这两个律法是矛盾的呢？是的，对于人是矛盾，对于神是统一的。我们的难处就是爱神不够，所以我们就爱人不够。我们的难处是爱神不绝对，所以我们爱人也就不绝对。在这里我们就看出圣经的宝贝的确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真的活的那个独一的真神的面前。为什么这个神要求我们绝对？为什么这个神要求我们完全？因为神的本身就是绝对，他就是完全。为什么别的宗教他可以说差不多？因为他自己是个差不多的神，不是真神。 我们都知道旧约里头有一个王叫做所罗门，他以智慧为他的特点。有一天，两个妓女，一个人有一个孩子，他们两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睡在同一个床上，其中一个妓女呢，把他的孩子就闷死了。哎呀，心里很难过，他就半夜的爬起来，把他的死孩子放到那个另外一个妓女的床边，那么就把活孩子拿到自己的这个床上。第二天醒过来，当然呢就发生了问题。每一个人都说活的是我的，死的是你的，那么就跑到所罗门那里求判断。所罗门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啊，今天我们也觉得很简单，一验血就可以了，那时候没有验血，所以他就说很简单啊，拿刀出来，把死的撇一半，把活的撇一半，两个都平分。这样子一来呢，那个死孩子的母亲说非常好，差不多这样子啊，这是公平啊。OK， 但是那个活孩子的妈妈说不行啊，不行，我要就是要整个，要整个。为什么别的宗教说差不多差不多，他们可信的，他们没有把握，他们所信的他们不是真的，所以他说差不多可以，你信那个也可以，我信这个也可以，都是一样。他是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圣经要求那么完全那么绝对呢？因为这个要求是建立在主和我们的关系上，主给我们的关系实在没有方法之一，没有方法。圣经里用许多的话来形容他爱我们到何等深的地步。我们前天不是讲过吗？当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用一个名字，就是神神神。但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讲到他创造人的时候，他再来重复的记载一遍，他就用了一个新名字，耶和华神。这一位大能神是我们耶和华，是做我们的后盾的，是我们在万物被造的里面与他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神，他在人堕落犯罪的时候不忍丢弃他，他要拯救他，任何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这个神在我们的身上，那个心是何等的宝贝。他说摸我们的就好像摸他眼中的同人，因为有这样的爱，所以有这样的要求。你跟人的关系越密切，你自然的对于这个要求就越绝对越完全。如果你们问我爱不爱我的太太，我说当然爱，哪有什么问题。如果太太问我你爱我有多少，我怎么说呢？我说爱你跟爱别的女人一样。哎呀，那就可怕，那就可怕，他说不定马上就要打我一下，说不定他一下气的就哭了。我想没有一个姊妹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是如果说我爱你啊是全心全意的，哇，他满足了。为什么他爱我就是全心全意？为什么神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着你的神呢？为什么别的宗教说不讲爱呢？我没有看见那个菩萨说菩萨爱我爱菩萨，为什么？这个神给我们的关系何等的神，所以他要求我们爱他，绝对爱他。我们的爱减少他不满足， 因为他爱我。为什么这个神有这样的要求？第三个理由，因为这与神的本性是不可分的。神就是这样一个神，他是个绝对的神，他是个完美的神，所以他要求我们要像他那样子绝对，要像他来完全。有许多人不懂为什么啊，在圣经里说人人都是罪人，难道孔夫子也是罪人吗？我们常常把孔夫子搬出来，因为是中国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绝对完全。我们要得救，什么人能够得救？按照福音给我们看见，必须要有神的义才能够得救。什么叫做神的义？你的好，你的完全达到神的标准。神的义不是人的义，神的义是一个完全的义。我们要想与他相交，我们要想与他能够毫无拦阻的交往，必须要达到他的义的标准。谁能够达到他的标准？我们达不到他的标准，神就降低他的标准吗？如果神降他的低他的标准，神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神。我们感谢神，他的要求不能够减少，但是他的慈爱却是无穷。所以现在神的义借着福音彰显出来，只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义，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与他的标准完全一致。现在呢，接着这个福音，主耶稣把他的义来白白的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所以我们是因信称义。福音见证什么？福音不但是见证神的爱，福音这就说，这福音把神的义彰显出来，也就是说福音把神的义无条件的把它贡献出来给一切相信人。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尊主为大。因为神的本性就是大的。现在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我们看这个旧约，这个生命记，旧约的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七节。旧约的生命记十章第十七节，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与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医师。我们再看尼希米记第九章第三十二节，旧约的尼希米记九章三十二节。我们的神呐，你是至大至仁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直到今日的时候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微小。这两节圣经都是解释神这个字。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自大的意思，自大的意思。他的能力是自大，所以圣经里说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就是能力，他是自完全的，他是没有谎言的，他是没有缺点， 他是没有瑕疵，他也是自爱，没有什么爱比他更大。所以我们的神，他爱世界的人，就爱他到底，啊，爱他到底。是我们的神，他爱罪人，为一人死是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受。我们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是大爱。这个爱是从天上到地上来，这个爱是到地上来为罪人受苦的爱，这个爱甚至于能够忍受罪人的凌辱，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后悔。为什么我们被主感动呢？我想很多人都是因为十字架的爱感动了他。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受人的凌辱顶撞，他最后说什么话？他罪为罪人祷告，毫无怨言，毫不生厌。我想如果我在十字架上的话，我一定说，好啊，你们现在不了解，将来你们了解，你就要大哭一场，你就会明白。你看这一点真是像羊羔一样被牵到宰宰，虽然圣经里说他的痛苦到了极点，他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指望有人体贴却没有一人。在那个时间是他仰望父神祷告的威名的时候，他是最孤单的时候，但是他对于人所有的道出来全然是爱。有什么爱比这个更大？这里说他是守约是慈爱，自信实的不改变。在这个马拉基书，我们看出圣经旧约最后的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马拉基书三章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雅各之子我们都晓得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王国是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他们王国不但是2000多年，他们王国的非常的凄惨，他们是按照圣经所说被抛到天下的万国抛来抛去。但是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为什么？为什么犹太人没有灭亡？不错，我们看见他有一些有本领，中国人有本领也不少。我们看见中国人抛到天下万国很难抛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太多了，4个人就一个中国人。犹太人很少很少，他已经抛到万国几千年还抛不掉。政治的压力啊，文化的压力，什么样子的压力临到他身上都没有把他消化掉。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原因，耶和华是不改变神的信实。神岂是应许亚伯拉罕，我要拣选你和你的后裔，就是这句话。天地都改变，神的应许不改变。神的话他说了就是不改变，这就是神。好，现在这样一个神成了我们的神，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他今天救了我们，要我们留在地上做什么呢？就是要把他神当作神来敬拜他。神是至大，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尊他为大，要把他的大在这个卑微的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保罗一生的学习。他说，我无论是生 无论世事，宗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他就是大的。我们知道人怎么堕落，人开始堕落并不是因为他有无神的思想，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忽然之间这个蛇引诱了夏娃，亚当六神六神死无神呢，你看这个进化来的，不是这样。神就是要亚当夏娃把神看小一点。我们读一读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觉得罗马书我们应该好好读一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我们追求的途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我们同声读：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我们注意这里讲，他们虽然知道神，这个有神论，知道神，问题发生在哪？不把它当作神，并不荣耀他像神，并不尊敬他像神。意思是说，心灵里头他的为人的态度上，并没有把那个至高至尊至大的地位来给神，这个就成为人堕落的开始。所以下面说，无知的心，他们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影响到他的思想，影响到他的知识。今天我们基督徒看见世界人的光景是什么光景呢？请看诗篇第十四篇，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愚妄人心里说什么？没有神。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不但是不尊神为大，今天已经到一个地步，这么大的一个神，这么大的神在他的心里面没有地位，看不见，连造他的主也不认。我们自己没有信主以前，岂不也是这个光景吗？我们岂不也是在我们的思想里头，在我们的眼目之中，并没有神任何的权柄能力在我们心中吗？是不是这个撒旦已经完全的占据了我们整个的人和我们的思想？好，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知道他是多义的主宰，他爱我们。但是知道是一件事，头脑的知识是一件事，我们实际的见证和学习却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把从堕落里面所带来的那个影响逐步逐步地把它消除，让神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就是这个施洗约翰他所有的见证，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让这个神正是在我的身上是一个神，是个自大。什么叫做拜偶像？拜偶像我们都晓得，就是在我们的心灵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一位有一样东西比神更大，那就是拜偶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拜不拜偶像？基督徒拜不拜偶像？不拜偶像。但是我要问一问，神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活里是不是自大？我怕我们已经把偶像借在我们的心里头，他并不是自大。我们怎么能在这世界上彰显神的德胜呢？以色列人过了旷野 进到迦南地，把神的得胜彰显出来，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为什么？他们一心尊主伟大。我们需要这方面学习和见证。我们看圣经里面差不多每一个见证了神、荣耀了神的人，都是一些尊主伟大、以神为乐的。我们需要在生活的里面常常的问自己这个问题，遇到一件事、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问谁是大。如果我们常有这样问题，我相信能够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譬如说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要问是他大是主大，这样问。那当然了，如果我们光是头脑问一问，讲道的时候问一问是人大是主大，你当然说哇怎么能够比呢，当然是主大，人怎么能相比。我所说的问，就是你好好的把你实际的表现来问问。但你为什么能荣耀神，就是有一天人大主大成了他一个问题，玩得善玩得久，给你吃的你吃不吃，但你就问这个问题，是主大呢还是神人大呢，还是离不加里撒大呢？那个时候该问。他不会像我们很多人说哎呀 boss 不能够得罪啊，他是我的 boss 啊，他今天就是这么样子寡眼看待的，给我他吃的东西给我吃一份了，这攀都攀不上了，现在我怎么能够信仰啊，吃东西啊小事啊，吃一点算数的，总是偷偷吃好了在人面前呢这个吃了回到神面前认认罪了，我是不得已了，我要吃饭了。但以理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智，定义不以王的善王的酒玷污自己。当大力士王发了一个命令，除了他之外不可以向任何的人任何的神祷告。但以理问一个问题，大力乌大吗还是神大？那个时候问，那个时候问。但以理仍然持守他的地位，仍然持守他的心智，照常一天三次面向着耶路撒冷祷告耶和华天上神。我们看见在他的身上有一个见证，摆在世人面前明显有一个见证，就是任何的东西都没有他所拜的神那么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命令他越过神的命令。所以难怪得这个列大力乌王在第二天在那里呼喊但以理上至高神的仆人，他并没有说我的总长但以理，他没有说，他说什么至高神的仆人。神的见证出来，那个拜假神的大力乌看见了那个至高的神超过他一上。今天我们如果头脑的问，每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一个人承认人大过主了，但是很可怜，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许多时候呢，人比主更大。甚至有的人看儿女，甚至有的人看儿女比主更大。你问他儿子大主大，哎呀，焦先生怎么问这个问题？当然主大，但实际上面呢，儿子大，主不能比。所以常喜欢这个旧约里面的那个以罗，以罗什么时候与神同行呢？生了马土撒拉以后与神同行300年。我常看见好多的基督徒没有生儿子与神同行，生了儿子与儿子同行，从前很热心，从前还有事工，从前都很懒啊，很对于主的事工很关心，以后哎呀我的儿子啊我的乖乖啊不行啊，不行，神大人大，这是我们天天要学习。 我们来问，常常应该这样问，到底是我大呢还是主大？我想每一个人回答，当然主大，我怎么小，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都会说。真的吗？真的有一天主的要求与你自己的名誉、利益、地位一切有一点的难处的时候，你是认为主是应该顺服的吗？主是大过你自己吗？为什么玛利亚成为有福的女子？为什么她说从今以后万代都称我有福？因为她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不但这么说，实际上把自己交出去了。不管人家怎么批评，不管人怎么思想，不管我今后人家要怎么看我，主你比我更大。凡是一个荣耀神的人，能把救恩带出来的人，把基督带出来的人，必须有这样的心智。我很喜欢的旧约里头有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耶利米我们看见他的天性是非常软弱温柔的，但是圣经里说他是一个可怕的勇士。为什么？有一句话他讲，主啊，你比我有力量，你胜了我。这是他的秘诀，神的力量比他大。不像那个雅各，他要跟神摔跤，摔到一个地步呢，他一定要得胜。今天我想我们在每周的查经班的弟兄姊妹特别要学习这一点。主啊，你比我大。为什么我说要特别学习？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没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不大觉得自己大，我们有一点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虽然不行嘛，总还不算最差。差的人呢来不到美国啊读那么多书的。所以讲啊，广东话也会，国语也会，至少会听啊，还会讲英文，那些人只会一样。讲这个学问我有一点，讲这个对于很多事情研究我们有一点科学方法，讲这个恩赐我们多少都来两手，烧饭也行。你知道一个人有了一些东西，常常就会自大，自我一出来，当然的，我们不但自己成了麻烦，长进的路上上不去，我们到哪里都会发生麻烦。我这里讲一个小小的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就是最近呢我觉得在波士顿工作的时间好像忽然之间这个负担已经完了。当初神带领我们去就是建立教会传福音，那么以后呢差不多到七年，忽然之间负担就说完了，到此为止，应该走了。也跟一些弟兄姊妹交代啊，所以就应该要找新的传道人来，他宣布得很清楚。可是很奇怪，这里有些人常常背地来问教牧师，到底为什么要走？哪一个弟兄姊妹得罪你啊？问这个问题，他奇怪，这个弟兄说：“哎，你们开玩笑，没有时间。”过了一会儿啊，别的地方有弟兄姊妹来问了，有的甚至传道人问：“哎，家弟兄，你为什么走？你自己开始的就工作嘛，你为什么要走？有什么难处？是不是有难处？他没有难处为什么走？我就是传道人一定要有难处才能走。看一个转弯，那个人再一个转弯，我就慢慢觉得这是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了。好像我就发现了，这个教会里面已经造成一种印象啊。” 一个传道人走了，真是打走的或者抄走，要不然呢就是不会走，不会走。这里的确，我觉得我们传道人或我们基督徒需要挽回一个很大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已经在人的心里头造下一个很恶劣的印象。虽然绝对不说一直在那个深处，因为看得对了，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如果同时有几个有恩赐的，就一定有问题了。看到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人离开，是一定里面有了纷争。我们都不清楚这个现象，这一种的印象一定是有所根据的。我们嘴巴里头说尊主为大，但是遇到实际厉害的时候，我们常常就给人留下印象，我没有顺我的心走，求神怜悯我们。我们是在需要在平常日常事上就要练习，主，你比我大，你的事比我的事更重要。许多人他费了多少的年在那里读书，为什么我不读书我不能够生存，我不能赚大钱，我不能买好房子，我不能有好的享受，所以我已经得了一个职业，我还要再读书。没有错，没有错。请问对于神的事什么态度？请问对于圣经什么态度？你们很多的聪明，很多的学问研究的很精彩，为什么圣经到现在一窍不通？好多人到现在信主多少年，一次圣经都没读完过一次。很多人把自己的房子很重要，哦，这个房子今年有一期，明年要怎么样，神的教会怎么样，神的工作怎么样。神大是主大啊，我大是主大。我们说我们不偶像，我们心里头有没有偶像？我们再看一下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21节读起，或者啊，我从啊17节读起。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说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被他射，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23节，耶稣作为一看就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在这里呢，但圣经里许多人有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耶稣好像啊并不承认他是良善，这个话不是这样。主乃是说，到底你为什么称我良善？是把我看作神呢，还是看作一般的人呢？我是谁的问题。那么让他知道，如果你把我当作神，你就要把我的话当话；如果你不把我当神，我的话也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权威。所以先把权威的问题搞出来。那还有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变卖所有收集穷人呢？并没有这样的吩咐。主并没有对每一个人这样的吩咐，乃是主针对这个人里面的问题，他的毛病所在。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追求来追求去，他不能够透过去，他搞不清楚啊。从小遵守这，从小遵守那个，但是灵里就是通，把这个问题把它点出来，毛病的根找出来。毛病的根是什么呢？神大钱大，哪一个大啊？如果 那个财主跑到主耶稣面前来，就马上去问他，嘿，少年官，我很爱你啊，到底是神大还是钱大？哦，神大，神大，他一定神大。这还问吗？主说，好，神大，我现在要你的钱去帮助人。这时候神大钱大，哎呀，神啊，要我的钱啊，脸上的得了忧忧愁愁的走了。钱大分享，钱大分享。今天在美洲的人最大的神就是钱，我们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恐怕也不例外，不例外。我们有很多理由爱钱。第一呢，我们是穷惯了，所以有一点钱很宝贝。第二呢，因为我们苦读了这么多年，一下有这么多钱，哇，这个钱呢很怪的，很少的时候不大可爱，越多越可爱，越多越可爱。这所以他没有钱的时候呢，啊，真是祷告也很好，哦，这个饭也很好，钱多了以后了，哇，这个钱怎么样保守它，一点不能够少，越攒越多，哇，这个好宝贝啊，美国这个地方啊，这个钱啊，哇，一点点钱可以买很多东西。许多基督徒是在他找到工作之后，他开始堕落。我要问问，到今天为止，我们有多少弟兄姊妹有十分之一的奉献的操练？我问你，到底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把钱当作神，我们的生活见证是什么？求主让我们能够见证说，让人看见说，在这些人身上，钱财是拜倒在耶和华的脚下，让人看见说，这一些人金钱的力量没有他的信仰力量大，他的神的力量大。那个看不见的神在我们这卑贱的微小的人身上彰显出来，超过美金以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看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应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招，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十三节，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贝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诫命，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在这一段里面，我看见这个贪财的可怕，贪财的可怕。这意思并不是钱财可怕，是贪财的可怕。以这个做你的神，你的最大的兴趣爱慕，这个贪财是万恶之根，以至于我们能够不知不觉地在迷惑里头偏离了正道。你还不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怎么样劝提摩太去帮助这些贪财的人呢？贪财的危险呢？在这个地方他讲了句话，我们思想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贝拉多做过了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做。什么这地方加出来这两个形容词？为什么不说我在神面前祝福你，我在耶稣的面前祝福你，要加上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神实在是恩待我们， 他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基督徒最初就喜欢贪财的，我们都知道不要贪财，但是我们看看社会艰难，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的光景，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保障，我们没有 security， 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失业，我不知道哪一天我老了没有办法了，所以我现在能够赚我就尽量赚，我最好能够收的越多越好，拿出去的越少越好。所以主的仆人这里说，你的神是什么神呢？是叫万物生活的神。我们的神是那个维持万物的，天上的麻雀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集在仓里上费养活，他能够叫你没有安全感。当然这里并不是鼓励我们乱用钱，而是让我们的心灵里头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而是要依靠那位赐生活生命的主。第二，为什么这里说在本丢贝拉多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不要忘记你在地上的使命是做见证，不是在那里谋生存。你活在世上不是吃一口饭，做一个动物一样，你有你的使命，你有你的见证在那里，这是你人生一个最重要的指标。所以你看这个第十七节以后，你讲到应该的态度和应该有的实行，巴不得我们这些话这些的圣经能够 apply 到我们的生活里头，让我们尊主伟大。一个尊主伟大的人，那的后果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主的彰显，主在我的人身上彰显出来，显现出来，我们也经验到他的大，实在是奇。我们如果尊主伟大，自然而然我们自己也就大。凡是圣经的伟人都是尊主伟大的人，没有例外。请看《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你被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只因耶和华爱你，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出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四章六节八节，我们再一起来读。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有哪一大国的人与神亲近，像他们亲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看这两处圣经好像有点矛盾。第七章呢，就说以色列人是万民中最少的，最少意思是说是个小国，是吧？万民中最人口最少，地方也小，应该是个小国。但是第四章那里说什么呢？三次讲了哪一大国哪一大国哪一大国，到底它是大是小呢？人小气派可不小，这叫大国。我是在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人很少，但是影响太大，没有 这个人的这个在历史上的影响，像犹太人影响这么大，耶稣基督从他们来的，大，为什么？尊重伟大，他就一定行大。所以我们说，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神，我们也许能够爱人如己。有许多人不了解这个，就怕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爱神太多，爱我太少，你这个忧虑必要。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把看不见神、看不见神，借助我们的卑微的人、我们的短暂的生命，把它显大出来。像保罗所说，无论是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他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掉便有益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光照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许多时候来在生活之中，在我们经济之中，并没有真理伟大。虽然我们的头脑里头知道你是本是至大主，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很少有几次实在是比我们更大。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也真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亏欠多少人，我们并没有把你的大彰显出来，以至于这世界多少人在你的空虚彷徨飘渺无定，没有一个可以安息的依靠。主啊，这是我们亏欠你的荣耀，求主怜悯我们。求主今天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圣殿，让我们还在这世上的时候，你像你的仆人保罗一样，无论是生是死，总叫你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